希望你们鼓掌是归荣耀给神啊。我们人不应该窃得神当永的荣耀啊。所以谢谢弟兄姐妹啊，谢谢张牧师还有同工们再一次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各位有没有开宝马车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些人很大方，很高兴说我开宝马，有些人说、不好意思，我们是基督徒嘛，应该谦卑一点，开宝马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之所以说是宝马的英文叫做，简称叫做什么 ？B&W。所以我们在渥太华常常被三种事情影响。第一种事情就是我们忙碌 ，business， 对，我的英文发音不是那么好，忙碌哦，不是这个事工那个 business。我们忙碌的时候容易离开我们跟神的关系。M 代表什么 ？M 各位知道 ，M 就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物质，money 或 material， 那个是常常让我们希望爱主，可是很多时候因为被世界影响，我们容易会离开神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天气。今天这个天气能够准时到或者能够到教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时候说实话，天气太好也会影响弟兄姐妹跟神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神放在我们当中，不管是金钱也好，物质也好，天气也好，心理的感觉也好，都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感谢主，我知道教会马上就要十周年，十年前或者更早之前，各位知道我跟张牧师师母我们认识很久，我们是老朋友了。然后十多年前牧师那时候张牧师还在那时候准备要开始建立灵粮堂的时候，我有这个荣幸跟他跟师母一起有几次祷告的时间。我真的很敬佩今天还在岗位上的弟兄姐妹，十年前或者九年多前跟着张牧师师母一起建立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今天当然有些已经离开，可是我看到今天还有一些多年的老朋友还在当中。我真的是为神感谢你们对神对教会的委身。希望今年下半年有机会可以一起跟你们一起庆祝教会的十周年庆。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叫做委身以及生命规约。这是我一月份在我的教会国语宣道会分享的一个题目。其实每次我分享任何题目都讲到，其实对我是一件紧张的事情。各位不要看我好像可以讲话，可是事实上每次我都需要思想，不管在我自己的教会也好在灵粮堂也好，我都需要思想神到底今天要透过这篇信息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所以可是我每次我虽然紧张，可是我都非常感谢敬拜团。不要说灵粮堂的敬拜团，国语宣道会可能相对保守一点，可是每次我在教会在灵粮堂在国语宣道会敬拜跟敬拜团一起敬拜的时候，我就感觉神在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信息。我很喜欢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做保罗。所以我就请我们的音控同工，我讲到哪里继续的圣灵会保守你跟我继续的放你该放的投影片。我很喜欢一位圣经里面的人物，就是各位所认识的，他过去是迫害基督徒的犹太人，叫扫罗，后来叫做保罗。各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叫做陈明道，这是我祖父跟我父亲给我取的名字，不是后来信主之后改的名字。所以我当然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来到渥太华有机会信主。也当然也在教会认识张牧师后来认识张师母。我就很感谢主，神那时候帮我取的这个名字，神透过我的那时候还不认识神的父亲跟祖父帮我取的名字，真的很有意义，明白真道，明白神的道理。当然我一直觉得我名字似乎很好，后来直到我们教会国语宣道会有一位弟兄，他的名字比我更好，我只是叫做明道，他叫做明亮。道路明亮，哇！我觉得这个名字不信主真的太可惜了，而且他还是姓路，道路的路，路明亮，哇！这是非常好的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很有意思，我的英文名字也叫保罗，所以好像我喜欢这个保罗有这么一个原因。当然，待会我们一起看保罗的生平，我们会知道使徒保罗有很多地方 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我们以为我们对一些事情有固定的知识，可是我一直以为保罗这个名字，我在高中开始学，真正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应当是我的高中的英文老师，因为我不晓得什么英文名字好或不好，对不对？不要帮我取女生的名字，不要把我叫做 Sophia 或叫做 Jessica， right？ 所以叫保罗，我说 OK， 这个字我的英文，各位知道我的英文发音有限，所以一个单音 Paul， good for me， 很好，省得其他人还叫 Thomas 或者叫什么很复杂的，我就有时候会发不出来。然后很多年之后我知道保罗原来在圣经里面保罗是应当是希腊文哈，他原来叫扫罗是希伯来文，希腊文这个保罗的意思应当是谦卑卑微的意思，我就很喜欢这个名字。 我这么多年之后我回想当初我的高中的英文老师帮我取这个英文名字，哇，他那时候不知道我会信主，可是帮我取一个有基督教意义的名字，我觉得真好。直到最近直到最近我再仔细去看，因为在准备这篇讲的时候仔细去看保罗这个字这个名字到底还有没有其他意义，后来我才发现我很想打电话去打电话回去去问我的高中老师，为什么你帮我取这个名字，有没有这个意思。保罗的这个希腊文的意思除了微小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小 small 我高中就是这么高的、okay、高中之后也没有长高，都没有再长高一寸，所以在我的高中同学里面我就算是坐在前排的哈，不知道为什么到教会还是坐在前排，但做传道人不能坐到后面去，所以那个也许我的高中老师就是想说，哇，你看起来个人小，所以干脆就叫保罗好了。我从来不晓得，直到最近才知道保罗有这样的意思。我们简单来看那个保罗的一个人生。我们在腓立比书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如果你有手机或者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他第三章的五到六节他这么说，他在腓立比书我们知道是保罗写的，他告诉这些以色列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第八天受割礼。他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的传统习俗生出来第八天父母亲会带他去圣殿里面受这个受这个拉比的这个割礼，就像今天的天主教徒很多是出生的时候他们到教堂里面有到天主教堂里面有婴儿洗礼一样的，所以这是一脉相传的一个传统。他在第八天受到割礼，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各位知道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里面便雅悯 Benjamin 是一个比较小的支派，他之所以原来出生的时候叫扫罗的原因，因为便雅悯支派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王，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个王就叫扫罗，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他可能便雅悯支派，虽然说扫罗王在历史上在圣经里面的评价是是负面多于正面，因为虽然说神透过撒母耳先知拣选设立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可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学到我们的教训跟功课，他有这样的位分，可是很可惜他后来刚愎自用，他用自己的方式他是君王不是祭司，他不应该去自己去敬拜后来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事情他离开了神的心意，他后来知道神透过撒母耳要拣选他的女婿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就要去想办法去追杀大卫。当然我们知道人的情绪是起伏的，当他在两次追杀大卫的过程中，大卫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非常有正义感正直的人，他知道他有这个机会把扫罗除掉，当他把扫罗除掉的时候，他就名正言顺可以除掉他的心里面的追杀他那个心腹大患，他就可以成为王。可是他没有，大卫王说设立也好或者废除也好，这个人的生命也好或者他的死亡也好，都是神来决定，不是我应当去干预的。所以扫罗看到大卫他的女婿他的敌人两次没有去没有去杀他的话，他就心有愧疚。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其实圣灵还是住在我们心中，虽然说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姐妹 会离开神，可是毕竟我们心里面应当还有圣灵，他会提醒我们做悔改的动作。非常可惜，扫罗他暂时的后悔，他没有真正的改过。悔改是一个悔，是一个心态，一个意志，可是改是一个行动的一个表现。可是我们说扫罗也好，或者卖主的犹大也好，他们可能有懊悔的心，很可惜他们没有做一个悔改的动作。就像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喜欢用 GPS 在路上开车，对不对？我们有时候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经验或者方法，觉得这条路更好走，或者更不塞车，所以我们就按着我们的方式走。 GPS 常常不管是中文的也好，英文的也好，男生的声音也好，女生的声音也好，他会说，他会叫你 U-turn, right? 他会叫你 U-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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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很多时候你会不耐烦，你觉得我们自己可以，你就把那个有时候把 GPS 关掉，有时候就掩耳不听 GPS 那个温柔的提醒。我们是可以不需要靠 GPS, 因为 GPS 只是帮助我们开车到下一个地点的一个指标或一个帮助而已。可是你跟我需要知道，在我们人生的生命中，神是我们的 GPS, 神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指引。我们在人生的目标中，我们不能一次一次的去不听神透过圣灵提醒我们的这个声音。回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使命人生，他第八天受到割礼，他是以色列这个微小的便雅悯支派的人，这就是他当初一开始叫扫罗的原因啊。他是希伯来人中所生的希伯来人啊，在这段经文说，他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热心来说他是逼迫教会，就教会的意义来讲，他是无可指摘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捍卫犹太教，捍卫这个独一真神这个理念，这个捍卫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我是值得你们来赞扬的。我是犹太教的红卫兵，我是让这个犹太教不受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异端邪说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不是敬拜独一的真神，怎么突然有一个人在各位所认识，在新约时代，突然有一个人他自己叫做耶稣的这个人，他明明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他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他竟然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说他自己是神或者神的儿子，顶多他会说我是先知。他如果说我是先知的时候，我们要去检验他所说的话，他所写下的文字，我们要去检验他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先知那样的一个高度。可是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就算摩西也好，就算以色列的祖先始祖亚伯拉罕也好，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他的门徒这些属于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当他们继续去传扬基督教的道理，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难怪这些犹太人，难怪法利赛人，难怪这些对犹太教大发热心的这个守律法的这些人，他们要去迫害基督徒。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确爱神，可是很可惜的，他们没有信心的眼睛没有打开，他们没有办法认识到他们所敬拜的独一真神已经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成就这个救恩。他们没有办法看见耶稣基督就是他们仍然在等候的那位救世主，仍然在等候的那位弥赛亚。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他在这里说，你们听见我，他在信主前的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在这里，在加拉太书这里提到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的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应当是第六章或者第七章，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中就是初代教会第一个受到迫害或者殉道的基督徒应当是就是初代教会的这位斯提凡，这位执事。所以当斯提凡被迫害，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信主前的扫罗他在旁边，圣经在使徒行传一个注脚，保罗看到斯提凡被害， 他喜悦，他很高兴，他觉得他的使命完成 ，mission accomplished。所以他怎么样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他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长进，为我祖先的遗传更加热心。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有提到，他是在加玛列这位犹太律法师或者犹太学者的门下受训的。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这个法理赛人，所以可以说他是，我不知道加拿大最好的学府你们可以说是多伦多大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说渥太华大学或卡尔顿大学是最优秀的学府，这个我不敢说。可是通常一般人会说多伦多大学，如果美国大家喜欢说这些常春藤的学府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没有错。扫罗就是在这样的严格训练最好的老师下面训练出来的一个最优秀的，在头脑知识上、在律法上最优秀的学生。可是他的老师的确虽然说是一个律法师，虽然说也是法理赛人，可是他的老师有智慧。他的老师加玛列就仿佛像各位在约翰福音应当是第三章看到的这位尼哥底母一样，他们在公会里面，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服侍，他们是在犹太人的群体中受到敬重的，或者是律法师，或者是公会的领袖。可是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心，他们的敬虔的心不只是表现在行为上，他们敬虔的心是知道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谦卑下来。所以尼哥底母在半夜来找耶稣，他来跟耶稣请教什么是重生。所以扫罗的这个老师加玛列，当犹太人公会开会说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引起骚动的这些所谓的使徒，彼得也好、约翰也好的时候，加玛列还有保罗也好，加玛列就说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因着不要为着说要让把他们关去监牢里面，或者把他们处以极刑，然后影响了这个反而影响了派教的发展。所以这些敬虔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其实是敬畏神的。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看到加拉太书第一章13到16节的地方，就看到说保罗他提醒他知道他自己，他说其实那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中，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所以各位，你跟我需要知道，我们也许大多数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在很多年之后出生，很多年之后才信主。我是在人生的第29年、第30年来到渥太华，我才有机会进到教会，才有机会认识神。可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我们的前半生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人生的前一段时间我们未必不晓得，未必不清楚，未必没有神的带领。我的意思是说，我在国语宣道会有时候会走来走去，所以请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走到后面拍拍你说啊该起床，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有时候我习惯会走来走去，所以如果这个摄像头不准的话没有关系，有声音就好。你跟我需要回想，我们过去还没有信主之前，是不是有任何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带领？我在教会几个月前，我在教会教一门主日学关于灵命塑造的，或者属灵生命的一个主日学，我就特别请我的同学们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你的前半生也好，或者回顾你人从出生到今天有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请他们回想有没有任何事情是带领他们发现他们可以认识神的。我非常惊讶的，他们告诉我两件事情，是这些同学里面共同的一个记忆。一个就是总是有一些人，让他们不管在出生在无神论的中国，出生在多神论泛神论的香港或台湾或东南亚，不管怎么样，总是有一些人，可能是敬虔的姥姥外婆，可能是在学校里面看起来很奇怪极少数的这学生团契的这个基督徒，总是会有一些人在有意无意在他们生命中向他们传福音。有些同学会记起来，小时候我跟着我的姥姥去 去那时候去乡下的教会的时候，我还仿佛记得唱的那个儿童主日学的诗歌。然后我这位年长的长辈，他在我们的主日学教室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还记得小时候唱的诗歌。所以总是会有一些人，你可以回去回想，不管是在信主前完全没有接我们完全对教会或者对基督教信仰陌生的时代，或者在我们有机会开始接触教会，总是会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可以认识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总是有一些事件，我刚第一个讲的是人，第二个就是总是有一些事件让我们对我们的人生开始会有不同的想法。有可能是我们有另外一位同学说，他小时候经历了他最要好的朋友突然就离开世界，突然就生病离开走了。那时候他是年轻人，才十几岁的一个小朋友，他目睹了这个事件，他就发现人生其实没有办法这么大的可以掌控。另外一位同学在上课里面分享说，他因为碰到家庭的变故，婚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对人生从本来的充满了憧憬，然后到了开始有怀疑，然后终究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考验变故，让他走进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其实知道，在我们人生中，神已经，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应当可以相信；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像这一段保罗在这一段加拉太书第一章13-16节所说的，其实神已经早在我们还没有出生，在当我们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拣选了我们。保罗在回顾，当然这个加拉太书是比较晚写的书信，他回顾他怎么样的蒙召，怎么样的在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神的主的灵光照，怎么样的悔改，然后怎么样回顾他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怎么样进入教会，怎么样教会当时的犹太人为主的教会基本上是向犹太同胞自己传福音，可是神怎么样感动他，让他成为外邦人，当时的希腊人，当时的罗马人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他从后面的时间往前看，他就清楚知道神的带领。如果各位有机会读过大先知书的另外一本书耶利米书，我读给各位听，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5节，这位先知他在一开始耶利米书的地方，他就说，我使你，是神使他在母腹成形以先就认识你。神这样的告诉耶利米说，就像神告诉保罗一样的，你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立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回到今天，我们待会儿我们继续看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3章，我们要一起看第7节到第10节，然后看待会儿看12节到14节。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中，使命 mission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使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不晓得你现在人生中重大的目标方向是什么。在座有一些看起来也许年纪跟我接近或者比我年轻，我知道你们有家庭、有小孩、有工作，可能在加拿大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根基建造得更稳固，让我们自己不但是可以在加拿大可以生根落叶，也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有更好的一个机会发展。我相信这是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移民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可是这会不会是我们一生终极的使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我知道你们有很多小孩，或者有小朋友你跟我曾经对不起，我的儿子女儿现在大一点，两个都在读大学，所以我跟我太太师母的责任相对的轻松一点。可是我们当然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让他们开始离开家，开始独立的时候，让他们我们继续可以帮助他们训练出他们是可以完全独立的个性，他们继续的不跟我们去我们的教会，可他们可以继续的爱神，他们可以自发性的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还有限的时间， 训练我的女儿成为一个爱主的姐妹，让她不管嫁到谁家，这一家的她的先生，她的公婆都会说这个我的女儿，这个成家出来的女儿是一个好的姐妹。我也希望同样的训练我的儿子，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希望的儿子不管将来有机会跟谁在一起走人生的未来的道路的时候，未来我的 sister in law， 我的这个女儿，还有未来我的亲家，他们也会觉得我儿子还有这个陈明道弟兄，还有我的太太是的确是可还算是爱主敬虔的家庭，这是我的目标。我知道我们各位当中弟兄姐妹，你们有很多不同的目标，可是你终究要想清楚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我们当中有一些看起来更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许还在读书，也许正在思想怎么样发展人生的专业，还有未来的大方向，也许在想说神所赐给我的另一半是不是在这个教会会出现，还是在什么地方会出现，你会去思考很多的问题，可是终究你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我的人生的大方向大目标应当会是什么。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在这里说，从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我都当作有损。不但这样，我也把万物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宝贝。为了主耶稣基督，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看作粪土，为的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因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基于信心从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受他所受的死。这看起来仿佛是一段冗长的，或者是一个好像似乎是教义上的一个经文，它其实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你们的教会叫做生命河，对不对？灵粮堂，我知道我过去对灵粮堂有一点点的那个认识，所以我们知道在北美的灵粮堂的这个系统有生命河，有生命树，我不确定有没有生命册灵粮堂，我不晓得。我知道生命然后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用来取这个当地灵粮堂教会的名字很受欢迎。我这几年一直在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整合或挣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大头脑，我们很渴慕神的话语，我们好喜欢读圣经，好喜欢灵修祷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学习停留在头脑上。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如果组成一个教会，如果刚好是灵粮堂系统的话，我猜想他们不应该会待在灵粮堂系统里面。如果是灵粮堂系统，他们的教会名称应该叫做生命册灵粮堂，意思就是说他们整天思考的就是他们是不是在生活生命车上被神来拯救。他们整天思考就是更多去认识神，更多去知道神，神透过圣经的教导，或者叫做生命桥灵粮堂，有可能。可是我很感谢主，张牧师当时建立这个教会，他把这个教会的名字取名叫生命河。因为终究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头脑的知识也好，我们都知道最重要是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 Knowing 认识神很重要，可是 Being 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想是非常重要，不应该去偏废的一个事情。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 Doing， 我们怎么样按着神给我们的感动，神的恩典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然后我们去爱神服侍神。所以难怪有很多很多教会，很多你们的姐妹教会叫做生命树，因为终究你需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你需要去传福音，你需要自己的品格或自己的生命更多被主摸着。我要说的话如果套用一个你们比较熟悉的话，生命册、生命河、生命树，我们头脑对神的认识，我 我们心里面被圣灵的指引，以及我们手跟脚为神的摆上，这些应当是一贯的。我相信我在也许在去年跟各位分享马大玛利亚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同样提到我们头跟手跟头跟手跟心，我们的认识神，我们被神的与神的关系，以及我们的为被神的感动所摆上付出，我们的我们的认识 knowing， 我们的心 being 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的服事侍奉，我们的 doing， 这些应当是整合在一起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保罗他从不认识神，甚至从不认识主耶稣，到被在大马士革路上被主耶稣光照，因而他生命有一个，不是360度，360度是回到原点，对不对？180度的一个大转变。他过去是迫害基督徒，他现在是捍卫基督教的信仰。他过去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文士，他今天为了主耶稣基督，为了这个信仰，他把所有都放下。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我记得可能是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他有提到他为主摆上是一个是多么大的一个牺牲。他受鞭打，他被放到监狱里面，他几乎死亡，他被毒蛇咬，这些是你说是天灾也好，然后坐船的时候几乎有船难，你说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你说这是教会以外的人对他的迫害，这些我们都可以接受。他同样的，各位，我们在读保罗这13篇书信的时候，看到这些初代教会不是我们想象中《使徒行传》那样的完美，不是的。他们很可能像我的教会国语宣道会，很可能像各位的教会林堂堂一样，在教会里面有可能会有各式各样人的关系。有些弟兄姐妹从外地来，他会把一些似乎很流行的一些观念带进教会来，然后我们需要为了真理，为了爱他，保护，为了保守这个群体的缘故，需要提醒他这样的一个教导可能不合适的。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都说我们很爱主，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因着我们的顽固，因着我们觉得，因为我们人都知道我们都是相对主观的，所以因着我总是觉得我说的应当比你说的更对。我甚至不要说我是牧师，你是长老，他是执事，他是小组长，甚至不要说我们有不同的职分，我们有时候坚持己见，就是坚持己见。神啊，我真的很希望，很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弟兄姐妹，神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都放下。我非常喜欢奥古斯丁，我们第4世纪的一个初代教会教父，他所说的，在重要的真理上我们不会妥协。如果今天有耶和华见证人的朋友进来，有这个所谓的全人神教会东方闪电人进来，他想要来混淆我们，他要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可是他不是神，他不是神的儿子，你当然不跟他妥协，你可以继续的客气的跟他交流，可是在真理真道上没有必要跟他妥协。如果跟他妥协，就是姑息他。我们今天西方的教会，很多教会，甚至很多其他宗派的华人教会，可能已经开始接纳同性恋，认为同性恋不是一个罪，这只是一个文化或者甚至一个教义演进的一个自然的过程。他们会跟你争辩说初代教会2000年前有很多奴隶，今天我们生而平等，不应该有奴隶制度。当时2000年前好像姐妹或者妇女的地位比较低，今天我们说在加拿大也好，回到中国也好，我们男生女生的地位应当平等。他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跟你讲，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演变，所以我们今天同性恋不应该是一个罪，堕胎杀害生命的不应该是个罪，今天我们尊重人权，大家和平相处，我们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去包容，互相的去爱。因着这样的观念，我们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说如果同性恋的人要在朋友要在教会要结婚，我们也去祝福他。会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不需要多远，你走出去到另外一个宗派叫做圣公会的宗派，走出去到另外一个叫做联合教会的宗派，甚至长老会，有些长老会都已经 因着主流文化的影响都已经接纳他们。所以回到奥古斯丁说的，我们在绝对的真理上，在神所启示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从亘古到今天到未来都不应当被妥协改变，我们在这个真理上需要持守。你对人的态度可以客气，可是不应该在真理上姑息妥协。可是相对的，奥古斯丁讲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非常的让我扎心，他说在一切在其他的事情上，在真理其他的事情上，我们应当互相的讨论，应当互相有讨论的空间。第三件他说在所有的事情上，不管是跟真理绝对相关的，或者跟真理不一定绝对相关，这个人是不是非得在教会要敬礼才可以成为基督徒，还是点水礼就可以，教会的圣餐是每个月一次还是每个礼拜一次，这些不应当是我们争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各位的教会已经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的教会还在讨论说这个鼓应不应该放进大堂里面，对我们教会还是一个问题，对我来讲不应该是问题的。教会有没有鼓，重点是教会这个鼓可不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更多去敬拜主，而不是说这个鼓的声音应当大声应当小声，对我来讲这是次要问题。可是奥古斯丁说的第三句话真的让我很同意很阿们，就是说在一切的事情上，不管是跟真理有关或者跟真理没有直接有关的，我们都要用爱心用宽容心彼此的相待。我们再往下看，看到保罗的使命人生里面，他就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2-14节提醒我们说，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要我得着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知道他需要谦卑谦虚，对不对？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没有错，各位是父亲母亲，各位是丈夫妻子，各位在你的工作场所在职场里面，你是一个需要负责任需要尽心尽力去彰显神的荣耀做见证的好员工，或者甚至有可能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或者一个单位的主管，我们尽心尽力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可是终究你跟我需要思考，这些都只是我们的职位或者身份的一部分。我可以做一个爱主的父亲，做一个爱我儿女的父亲，可是我知道他们今天已经20岁，他们过几年也许就成为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妻子，他们会成立他们自己的家庭。我跟我太太再怎么样想把我的儿女留在我的身边，我知道这是不可能，或者这是一个自私的想法。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的责任是装备我的儿子女儿在他们结婚之前成为别人家的好丈夫跟好妻子，将来成为他儿女的好父亲跟好母亲，这是我的使命。同样的，你跟我需要思想，我们在阶段性的使命中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也许这个时候去好好去做，可是终究有一天你会退休，有一天你的儿女会长大，有一天甚至我要说你在教会侍奉可能会转型或换一个岗位。所以不要把现在所做的事情就当作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你需要不仅是见树，你也要见到灵。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不要只是盯着前面那个车看，你要继续的往前看，看到前面的那个交通状况是怎么样，要不然前面的车突然刹车，你很可能就撞上去，就把你的车也撞坏。你需要知道，甚至我要说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可能不见得同意我这一点，我甚至要说在我们人生的关系中，你说儿女很重要我同意，你说你的父母亲很重要我同意，你说你的配偶最重要我也同意，因为配偶是陪伴我们走奔跑天路，当我们的父母亲可能离开我们，当我们的子女可能离开我们，当我们退休跟同事没有什么交流的时候，跟我们在国内的家人没有什么交流的时候，这些都会离开。我们的配偶是跟着我们或者我们跟着他奔跑天路的伴侣。可是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天你的配偶会离开。我的请不要误会，我知道有录音，我知道玉和弟兄有时候会把这个讲员的讲稿放在报纸上。我要郑重的说，不是说你跟他会分开，而是说有一天或者我会去先见主的面，或者 我的太太师母有一天有可能是她或者是我先见主的面，我们也许有一天会继续的剩下我们一个人继续的奔跑前面的道路。你需要知道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只有神，只有神是我们的至宝，是我们最重要最珍贵的关系。所以不是说你回去要告诉你的太太配偶说啊，今天这个外来的陈牧师说啊，我要追求跟神的关系，所以对不起，你跟我的关系没那么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需要知道，有一天在所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告一段落的时候，当然在天上我们还会在一起，可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关系，最最上好的福分就是与神同行那样的关系。我们继续的往下看，看到我今天的第二个部分，讲到生命规约。所以如果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说服你，我当然不是我不是这个讲员这个牧师讲得多好或怎么样，完全不可能。我知道这完全是只能靠着圣灵在你心中，还有这个经文圣言在你心中的一个感动，或者待会结束之后旁边有圣徒跟你交通，也许弟兄姐妹会跟你有一些回响。如果你真的知道或者愿意去追求，或者已经有一个重大的人生的目标或使命的话，接下来我鼓励各位做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用刻意的，英文叫做 intentional， 中文就是刻意的、精心的、有计划的，让你的使命、让你的人生可以实现，这个大目标可以实现。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很愿意追求，你们很希望可以对圣经可以读得更懂。所以如果你希望圣经读得更懂的话，你不能只是把这个目标当作目标，你需要去落实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需要开始有个计划。所以你的生命规约、生活规约就是这个事情。你需要计划说，在今年剩下10个月的时间，我怎么样可以帮助我自己？我是要像很多人建议我要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的话，如果读一遍的话，我一天可能需要读3章到4章圣经。所以我怎么样在每天可能忙碌的生活中，怎么样可以分次或者有一段足够的时间，每天可以把3章到4章的圣经读完，这样我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我在神面前，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在我的家人面前，我很高兴的宣告说，靠着神的恩典，靠着我的有限的意志力，我把圣经重新再读完一遍。你也可能再回到圣经这个读圣经这件事情，你也可能说，我曾经读完过圣经一次两次或几次，今年我想要好好的专心的，就是去研究这一段圣经。所以我知道我不可能一天读4章3章圣经，然后再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我的时间有限，我的心力有限，我做不到。所以我可能就是只是读这一段，然后譬如说今天我读腓立比书3章，我就专心的读3章，然后我在读3章的时候，我可以看很多解经材料，然后可以看很多信息，让我对腓立比书3章有更深刻的理解。你也可以说，我的心智不再是单单的更多用头脑的知识去认识神。我知道认识神圣经的根基非常重要，可是今年神给我的感动是让我的心可以被圣言、被神的话语来改变。所以今年我希望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可以常常花时间去默想，我可以常常去思想说，这一段经文神在这边跟使徒保罗在2000年前所说的话，今天怎么样对我来说话，今天怎么样，我怎么样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每天生活中，我怎么样可以持守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也许我没有办法像保罗这样的一个热心或积极到一个地步，我视万事都为粪土，可是我愿意去学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的影响诱惑之下，我可以靠着主给我的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去抵挡，我怎么样可以的我的心思意念更多的去转向神，而不是转向世界。你可以花时间去默想这一段经文。同样的，我也知道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很希望譬如说在敬拜里面有服事，或者更希望去 将来有机会全时间做做传道人也好，做宣教师也好，你就需要去思想，如果我将来有一天，譬如说我想提早退休，我应当怎么样去计划我的人生，我应当怎么样在这段时间，不是说我的人生不是退休那一天才开始，我的人生过去已经开始，今天对我的人生来讲是重要的一天，我怎么样在今天明天继续计划我将来要做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有心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将来可以更好的服侍神的话，你就应该思想，今天我回家看到我家有这么大的东西，这么多的东西，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开始整理，我怎么样把我的心思意念从这些地上的财物或地上的这些物品中怎么样可以简化，然后我的心思意念生活可以简单一点，开始过着更简朴 simple life， 或者更转向神的生活。如果你真的譬如说你对刚刚的敬拜非常有感动，你真的很希望加入敬拜团的话，可是你觉得自己好像五音不全，或者觉得自己好像敬拜的灵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或者觉得自己好像不懂乐器，那很简单嘛，你就去像卓敏姐妹说，有没有可能花一点点时间教我怎么样去认识乐谱，你就跟我们敬拜团的何燕姐妹说，我也很希望敬拜，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胆小，我没有经验，好不好让我可以开始学习。你可以坐在台下羡慕善工，可是你的生命改变是从你愿意去开始接触事工善工，生命开始改变。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生命规约，它的重点就是你是一个有这样一个英文叫做 purposeful， 还有 and intentional， 就是一个有目的、刻意的一个计划以及承诺，让神的生命在你生命中居首位。这个生命规约跟我们每年年初做的这个新年新计划，这个英文叫做，你们的英文比我好，英文叫什么？呀呀呀，就这个意思，就是 New Year Resolution。谢谢，我的听力还勉强可以，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好像大家都要做，可是终究你知道有些人有意志力强，有些人他真的很喜欢他会去做，有些人就没有做。我每年一开始总会说我应该再减五公斤，可是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真的哪一年减下五公斤。我今年告诉我自己，我的目标要实际一点，五磅。所以减五磅比五公斤少很多，对不对？所以我说我减五磅对我来讲是可以做的，我就说好，那我每个月就减0.5磅，不用到年底我就减了五磅，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减0.5磅？很简单，我晚上吃完晚餐，我在我太太师母的严格的这个监控之下，我就开始学习到不能再吃宵夜，我就学习到每天只要雪不要下太大，我就出去遛狗，我的狗就带着我去散步。这样的话，很可能我在每个月的0.5磅就可以减下来。所以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去计划，怎么样让这个你的目标可以达成。所以你可以看到下一个投影片，看到一个这个叫做棚架。各位在家里面可能有花园，或者有后面的 garden， 你可能会种一些葡萄或者像。所以你看到这个藤有没有？这个像这个棚架这个东西是让葡萄这个藤可以长得好的，或者瓜的藤可以长得好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棚架，这个英文叫做trellis 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帮助我们可以在一个有纪律的一个框架下，怎么样可以开始过一个更属神的一个生活，可以怎么样可以住在基督里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样连结的生活。当然我知道像我自己不是一个太有纪律的人，我猜想我们当中也可能也有一些跟我一样比较随性，比较随心所欲，或者比较没有那么样喜欢计划的人，所以我们的棚架可以不要那么复杂。这个棚架在这本书里面说，这个棚架看起来有很多，你的每个方面，工作、你的见证、金钱，还有你的休闲生活、家庭关系，各方面都可以。可是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从今天开始，从来不是明天，从来不是明年，都是从今天开始。当然今天你说今天是安息日， OK fine， 我完全同意，这是非常属灵的，今天是主日安息日，我要做任何事情明天开始做可以，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跟神说，明天礼拜一就是我这个新的一个 纪律生活的开始。我另外一个要说的，我们一开始不要做的太复杂，不要做的说好，我要有十大计划，我要有五大目标，然后让你每天生活都很痛苦。你就其实就选一样、两样，你最有把握、最小的事情开始做。我猜想灵粮堂弟兄姐妹非常爱主，这是我的一个假设，所以我假设你们都很喜欢读经。我假设你们不仅是喜欢读经，你们也爱主到一个地步，你们很愿意把爱主的表现在你们的群体生活跟你们的以及你们工作的见证上。我也知道，我也知道说每个人的程度不同，所以在你们已经愿意读经、已经读经或者已经在生活中有见证、有小组的情况下，我就鼓励你们再多做一点点，做你们觉得不需要做一个巨大改变。如果你之前假定没有固定的读经生活的话，我有一次很好玩的，我问我的教会弟兄姐妹，我请他们填个表，请问你的读经、祷告、灵修生活固不固定？那我的假设是固定是固定嘛，固定就是说你每天如果有困难，每一两天读经一次，我对我来讲是固定。有一个弟兄回我这个电邮非常有趣，他说牧师，我很固定的读经，我每个月，他真的好诚实哦，他说我每个月读经一次，对我来讲没有错，他这是 regular， 可是这个 regular 频率，每个月读经一次，这个频率真的是有点可惜了，太少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神是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就鼓励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固定的一个读经生活的话，你可以把频率稍微的调整一下。如果你真的很忙，有时候有空才读经，我不知道，我希望你不是有空才吃饭，有空才洗澡，有空才读经的话，我就鼓励建议你说每天24小时，你就花短短的几分钟，就像张牧师不断地鼓励你们去上那个刘同牧师的专线去听5分钟的灵修分享一样，你每天同样可以再花5分钟、10分钟开始打开圣经，就读一章就够了。5分钟、10分钟绝对可以把一章圣经读完，除了诗篇119篇太长，那个要花可能要花半小时才读得完，其他的圣经像腓立比书3章，10分钟肯定可以读完。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还不满足，你再花15分钟、20分钟，从一个月一次到一个礼拜一次，从一个礼拜一次到一个礼拜两次，这不是很好吗？我们在座有一弟兄姐妹，你们很爱主，你们有自己的小组，我鼓励你们固定去参加这个小组。小组我假设是每个礼拜有一次聚会，你就如果你已经每个礼拜有一次聚会的话，你就开始花时间在你每次聚会中间为你的小组员祷告，或者花时间跟他们建立聚会跟聚会之间的那个私人的一个关系。当然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如果你不固定参加教会的小组的话，我鼓励你开始固定去参加，从一个月一次或偶尔参加到2个礼拜一次，如果神真的感动你的心，到每个礼拜去参加。这样的话你跟弟兄姐妹的交通的那个关系会真的会越来越好。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慢慢渐进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我列了几项让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列了8项，我简单的读一次，你们可以看一下哪些是可能你觉得可以开始去操练的事情。每天的读经、祷告、灵修，这是很自然，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愿意去追求的事情。然后我们第二个是追求灵命成长。我知道各位你跟我一样，我们打开手机微信上的东西非常的多，太多了，多到有时候我们看不完，多到有时候会让我们分心。当然我不是说微信上的这些信息不好或怎么样，可是我们如果真的追求跟神的关系，我们就开始，你用微信这个工具也好或其他的工具也好，你就开始不只是读圣经，你也开始可以读一些好的属灵的文章，甚至是属灵的书籍。你可以开始写自己的生活日记，可以不需要长篇大论，不需要说今天我的老婆怎么的苦待我，今天我的小孩怎么不听我的劝告，不是写这些，写你跟神的，或者透过这个环境跟神的一个交流，每天写几句话都可以很好。你甚至可以在你的读经或者灵修日记中，你可以把你的祷告事项写下来。因为我非常知道我们人都很健忘，大多数的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当然可能健忘的几率更高一点， 我们甚至忘了上个礼拜去年神在 我自己或者我们家中或者 在教会中的一些恩典。当我写下来的时候，当我再回去看半年前我的这个灵修日记或者祷告日记的话，我才记得原来神的恩典是那样的长阔高深。你可以写下思想你生活的金句，座右铭是什么。你可以开始从今天开始守安息，今天是守安息的最好的时候。外面的天气也许还我看不清楚，外面到底雪还很是不是还很大。今天崇拜之后你可以留下来跟弟兄姐妹交通，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之后对不起，之后我就鼓励你找一个地方或者回到家中，或就不要再花太多时间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当然礼拜天很多时候大家顺便把这事情做完，可是你就可以有这个机会真正去安静下来。也许就不要因为礼拜天需要做很多事情，你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可以真的在享受在神里面的一个退休，还有享受跟你的家人的关系。你可以就像我说的第五项，你可以开始过一个操练，开始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好好的使用你的时间，把不必要的事情可以挪走，使用你的金钱，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不需要去买的，可以更多的奉献给神，给神国的事工。我们尽量，如果你有卡债、信用卡的债务，有这个房贷，我们尽量有能力的话，我们尽量还，让我们可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你可以发挥神给你的恩赐跟才干来服侍神，你可以积极的、更积极的向你周遭的同事、同学、朋友邻舍传福音。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你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朋友会说阿门。你可以好好照顾你自己，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我已经训练到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会把我手机放在一个我听不到的地方。我知道我可能比你们软弱，我每天需要睡饱7个小时，没有7个小时我起来会脾气很不好，你会知道我很不属灵，然后我对我的家人对弟兄姐妹会非常的，因为我没有睡好。感谢主，我今天虽然说昨天调了1个小时，我今天是睡足8小时才来的，所以我今天的情绪还不错。当你睡不够的时候，或者当你心里面太多太多忧虑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好好的 function。这是神给我们，神对我们都很公平，就是给我们每个人每天有24小时时间。他没有特别恩待张牧师或玉和或者陈明道，给我们一天有36个小时，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没有，他对任何人都一样。如果一天有24小时，你就好好去使用，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休息，有足够的时间跟你的家人在一起，有足够的时间跟神在一起。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看你的手机，有足够的时间把手机放在你不需要去碰到的地方。如果我再有机会我们再讲传道书第三章的话，我就要说生有时死有时，欢乐有时哀哭有时，看手机有时不看手机也有时。 OK， 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讲。所以请帮我放下一个投影片。所以我这个图形可如果看不清楚没有关系，可以可以跟玉和或跟我们的音控同工拿。我的 PPT 是让大家自己可以去看的。所以这是我在这个网页上下载一个可能的一个就是生活规的一个可能的一个不同的范围，不同的内容。它有休息，有工作，右上角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左上角是你的健康，中间这个看不清楚这个椭圆形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旁边是我们与人的关系，还有我们与自己的关系。这些不同的面向或不同的内容是你可以花时间去思想的。我特别喜欢几年前离开人世到天家的美国使者协会的这个创办人周祖培牧师他说的一句话。他说神不是问你能不能，他是问你肯不肯。如果你肯的话，他一定能。If you are willing, he can do that. 我需要承认，你们也许也会承认，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的确有限。我们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做不到。终究我们要谦卑下来，把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向神祷告，求神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是不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向。如果是的话，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不足，可是我跪下来求神说，神啊，我在这里，求主使用我。我不知道我可以多大的被主来使用、改变、塑造、破碎，可是我在这里， I'm willing, please use me, God。 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待会要一起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可以请敬拜团到台上来，我们一起用这个尾声之歌，我们要一起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一起来回应神。你可以思想你的生命的目标到底应当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清楚的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怎么样用你今天明天未来的时间，怎么样再做一个有 好的计划，怎么样来回应神。我们请看下一个投影片好吗？所以特别在这段时间，各位知道上个礼拜三是Ash Wednesday 圣灰的这个周三，所以到复活节中间这个在西方叫做大灾节期 The Lent 这个时间，接近有6个礼拜40天的时间，是许许多多基督徒他们在这段时间或者进食祷告，或者更多的去操练去思想读经神与他们的关系。的确，如果主耶稣没有受难，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切以主为中心，一切围绕在神国的神的事工上。求神在接下来这一段我们一起唱诗回应神的时间，让求神的灵亲自来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尾声之歌。